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情报显示，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礼拜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再次表达了美方对中共援助俄罗斯杀伤性武器问题的关注。他警告中共，这个将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布林肯说，这个会对我们的关系产生严重后果。如果中共对俄入侵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或系统帮助他逃避制裁，我们非常担心中共是考虑这样做。布林肯礼拜日表示，他警告王毅说，中国参与俄乌战争的行为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布林肯说，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共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指出，就在2022年2月24号普京派军队进入乌克兰的几个礼拜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时承诺建立无限制的伙伴关系。自此之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牢固。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表示，礼拜一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再次发生地震，震级是 6.4 级，深度为2公里，当地建筑物受到进一步破坏。该地区两个礼拜前曾经发生 7.8 级大地震和 7.5 级强烈余震，连续袭击下造成该国超过41,000人死亡，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被毁。土耳其救援队在最新地震发生后四处奔走，检查是否有人受伤。2月6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和之后的 7.5 级余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造成近47,000人死亡，百几万人无家可归，同时经济损失预计达数十亿美元。此后土耳其当局记录了6,000多次余震。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礼拜一宣布，作为在全球范围内削减成本计划的一部分，该公司计划先在瑞典裁员约1,400人，占瑞典员工总数的10%左右。根据爱立信最新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中期报告，该公司目前在全球拥有105,529名员工，在瑞典有14,481名员工。该公司较早前宣布，由于包括北美在内的一些市场需求放缓，公司计划在2023年底前削减约8亿8千万美元的成本。两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未来几日爱立信可能还会宣布进一步裁员，在其他国家将裁减数千个职位。爱立信上一次大幅裁员是在2017年，当时他解雇了数千名员工，并将重点放在研究上，以使公司摆脱亏损。巴西圣保罗州东南沿海地区2月19号遭遇暴雨，引发洪水和山崩，已有至少36人丧生。州长福瑞塔斯宣布沿岸地区5个城镇进入紧急状态。市政府官员表示，圣塞瓦斯蒂安市是灾情最惨重的地方之一，24小时降雨量达创纪录的600毫米。电视画面显示，洪水淹没了圣保罗州圣塞瓦斯蒂安镇整个街区，泥水冲走山坡小屋，倒冧的树木压毁汽车，高速公路浸在水里面，有228人因此无家可归，还有338人被迫疏散。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北韩又从东海岸再次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进入300多公里外的海域，包括联合国和日本都给予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北韩停止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日本就提出强烈抗议，并将与美国合作进行调查。两日前，北韩刚在他所谓的突发演习中向日本西岸外海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韩前一日正进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以回应北韩的试射导弹活动。之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發布聲明，警告美國切勿推進在朝鮮半島的戰略資產部署。他在一份聲明中揚言，北韓正在詳細研究這個對他們的影響，並稱未來將太平洋當作靶場使用的頻率會取決於美軍行動的成質。而在星期一最新試射發生後，韓國政府亦不甘示弱，已經在第一時間內發布新的制裁名單，表示會努力斷絕北韓的資金鏈，讓北韓政府為挑釁行動付出代價。星期一，美國總統拜登突然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稱，總統拜登與澤連斯基會面時專注於討論未來幾個月的戰鬥，他們談到了烏克蘭在能源、基礎設施、經濟支持和人道主義需求方面的需求，他們還談到這方面的政治因素。拜登在訪問基輔後被泽连斯基留了字条，拜登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张字条，他写到，几乎俘获了我的心，我知道我会回来的。拜登他在字条中感谢泽连斯基总统的欢迎，并赞扬了他的勇气和领导能力。泽连斯基称赞美国总统这次访问是乌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此行具有历史意义，清楚传达美国和乌克兰站在一起，为降低冲突，美方事前有知会俄罗斯。星期一晚上，新奥尔良狂欢节之前举行的酒神游行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晚上9:30，地点在繁忙的上城游行路线上。这条路很长，两边都是酒吧，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在现场的目击者说，枪声响起之后游行停止，一名妇女和一名年轻女子分别被子弹击中，五人都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一名目击者告诉媒体，他们听到至少有十几声枪响，在试图逃离的游行人群中引起恐慌。警方在无奈之后拘留了一名疑犯，并在现场找到了两支枪，警方正在调查是否有第二名枪手。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担心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之后，欧盟方面警告北京不要越过红线，否则将面临制裁。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他周末在会谈中告诉王毅之，不能够向正在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武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在星期一例行记者会上否认了有关中共准备军援俄罗斯的指控。他还说，美国应该停止推卸责任和散播虚假信息。除了波瑞尔之外，瑞典、爱沙尼亚和卢森堡等国的外长亦公开发声，警告中共不要供应给俄罗斯武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日前亦在慕尼克宣布，美国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定性升级为反人类罪，并表示担忧中共会步伊朗和北韩后尘，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支持。2月19日深夜，有关浙江杭州两间中学出现新冠阳性学生的消息快速冲上大陆微博热搜，引发民间新一波恐慌，而另一种传染病亦浮出水面。今年进入2月以来，浙江某医院连续报告了鹦鹉热病例，这个是一种人兽共患的传染性疾病，通常潜伏期6至17日，主要症状是高热、汗颤、剧烈头痛，重症可致人死亡。杭州媒体报道，屋企住在杭州萧山的顾女士先后五次因发烧住院，每次经治疗各项检查都恢复正常，出院后回屋企没耐又发烧，最后医生对发烧原因进行了反复对比排查，才确认顾女士是感染了鹦鹉热，而她屋企就养住鹦鹉。日前，浙江省某医院疾控中心通报，在采集各类标本中检测到鹦鹉热是衣原体。浙江丽水市中心医院和丽水市人民医院都先后收到了7例，其中1例救治无效死亡。 星期一 NASA 证实一颗1000磅重的陨石很可能在2月15日星期三下午在德州上空爆炸，碎片散落在地面。这颗陨石的直径是2英尺，15日下午6点左右穿过大气层，在坠落之前在德州麦卡伦市附近的上空解体了。 NASA 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物体进入大气的角度和速度，以及气象雷达图像中的特征，都和其他自然发生的陨石坠落一致。德州布朗斯维尔国家气象局在推特上称，用于跟踪闪电袭击的卫星系统亦探测到了这颗陨石。这颗流星体直接撞击地面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并无发现撞击地点。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一年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承诺向乌克兰提供55亿美元的额外财政援助。日本首相办公室称，东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6亿美元的财政支持，以及数亿美元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岸田在第四届东京全球对话论坛致辞的时候表示，日本正在面临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看到以武力试图片面地改变现状的现实，对于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岸田还宣布，这个星期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一周年的纪念日，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会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视频会议。共同社指出，会议旨在确认继续对乌克兰支持，对俄罗斯制裁，并向国际社会展示 G7 的团结。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一报道，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后，这个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预期未付的账单的索赔。目前推特正在计划在今年实行盈亏平衡。最近几个月，推特的房东、顾问和供应商在至少9宗诉讼中提出了付款的要求，他们的索赔总额超过了1400万美元加上利息。2023年的1月，推特的日收入同比下降了 40%， 数百间推特顶级广告商已经停止或缩减了支出。2022年的12月，推特广告收入同比下降高达 70%。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预期未付的通知中，有一张近7000美元的账单是用于支付去年10月27日推特的营销部门为马斯克订制的纪念礼物盒，就发生在440亿美元推特收购交易结束的前几日。美国太空部队作战部长布拉特利·萨尔切曼在周末举行的莫尼克安全会议上对媒体表示，由于军备竞赛加剧，太空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特别指出，中共已经成为美国在太空领域最具挑战性的威胁。萨尔切曼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战略竞争者正在生产一整套武器，最具挑战性的威胁是中国，还有俄罗斯。萨尔切曼列举了包括反卫星导弹、地基定向能量武器、轨道拦截能力等技术。萨尔切曼说，乌克兰的战争表明，太空在今日和未来的冲突中具有极高的重要性。萨尔切曼否认了华盛顿已经落后对手。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